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欣，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我是真儿。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disheartened， 就是沮丧的、灰心的、失去勇气了。我们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这个情绪，
是
会突然像狂风一样的席卷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觉得说哎呀，
灰心丧气，
好没有意思呀，
灰头土脸。
是是是。这个词汇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14-15节就用到，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劝勉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First Thessalonians chapter 5 verse 14-15. And we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warn those who are idle and disruptive, encourage the disheartened, help the weak, be patient with everyone. Make sure that nobody pays back wrong for wrong.But always strive to do what is good for each other and for everyone else. 这段经文很特别啊，其中其实提到了好几种的生命状况，比如说不守规矩啊，比如说灰心啊，比如说软弱啊等等。其实这几种人呢，都是同一个根源出来的，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了，
是
不健康了，生命状态是一个病的状态。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夏姐妹啊，她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如何服侍这些灰心软弱的人。她说我们教会啊，有一个身体和灵力都很软弱的姐妹，因为呢常年患病，所以呢我没有办法独立行走，必须啊要用拐杖可以慢慢挪动，生活可以自理哈，但是因为她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儿子在外读书，婆婆呢又在外面工作，只有姐妹一个人在家，她不但肉体软弱，心灵呢也是非常的软弱，没有追求主的心，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啊，基本就消耗在刷手机，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这姐妹啊才40多岁，弟兄姐妹们呢开始非常热心的去服侍她，就希望她能够渐渐的刚强起来，但是几年了，时间久了，她总是那种状态，扶不起来的样子。去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也感到非常的疲惫，服侍的人换了一班又一班，大家都说他自己不追求，这种服侍可能也没什么用，因为他的心根本就没有转向神。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刷抖音玩手机，一读圣经就困，说主的话语就困，说世界上的话呢就是叨叨叨能说很多。现在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怎么样继续去服侍他。我们现在呢就是这样服侍的，每周呢带他去参加小组聚会一次，每周呢再抽一天两位姐妹一起去他家里陪他读经祷告赞美，每周呢还有一位不是我们小组的姐妹再去看望他，因为啊他会在网上买东西，这个姐妹呢就是专门给他送东西到他家里。弟兄请我，让我来问问你们，这样的姐妹到底该怎么服侍？服侍很久也没有果效，肯定是要继续服侍对吧？可是一直没有果效，是不是我们的服侍方法不对啊？我们该怎么调整呢？因为我们都是小组的弟兄姐妹，不会服侍，牧师长老啊也都非常的忙碌。之前有一位弟兄跟牧师交流过这一位服侍不了姐妹的情况，想请牧师去服侍，但是牧师说服侍不了的人就放下吧，为他祷告就行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姐妹就放下吗？放下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去看望她了吗？然后只是为她祷告吗？圣经说要去看在病中的人，牧师太忙了不能去看每个人，那么我们呢？我们能够放下正在服侍却一直不愿意改变的人吗？主耶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但是是不是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个更有价值的人身上呢？请你们给我们的服侍一些建议和方向哈。对于长期服侍生命一直没有更新，一直在软弱中的人，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呢？
哇，我想这个教会其实是有福的教会，也是恩典的教会，我也为你们的教会感恩，常年你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去关怀一个扶不起来的人，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长进的人。不单单是他是一个好像灰心丧胆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姐妹可能在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被主的爱激励起来，因此她里面呢并没有那么多的对神话语的渴慕，她的人生想来因为她的病痛 众已经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他虽然可以自理，但是呢他却很难独立的行走。我们也知道一个瘫痪惯了的人，他只能够做他随手做并且不用付上代价就可以做的事情。那当然现在的社交媒体手机很显然就已经让他上瘾了，因为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事情摆脱他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因此我们知道他的确是需要帮助的。但是从你们教会整体，我们希望可以看到服事的果效，这是无可厚非的。所有的人喂养一个孩子，我们希望看见孩子健康的成长。如果他持续不断的都是一个侏儒的状态，一个不成长的状态，当然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教会呢，有责任去发掘到底不健康的根源是什么。是不是姐妹并没有清楚救恩？是不是她说她信了，但实际上她并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她内心深处没有对属灵事情的热切和期待，她自己的生命没有使命感，她不知道她的生命可以被神所使用，等等这些，是不是这个姐妹她并不了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听众群当中有好些是残障的病人，但是他们却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敬虔，带给我们这些主持人许许多多生命的激励和榜样。他们的见证一来，我们看了都是会让我们从内心深处为他们去感谢赞美主的。因此他目前的健康的状态绝对不能够成为他软弱的理由，当然会成为他软弱的一个因素，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个长期软弱的理由。那么长期软弱只有可能就是刚刚珍儿所说的，他也许并不清楚救恩，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若是真正的得救，他懂得基督为他成就的事情呢，他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如同火一般的激情，会帮助他重新在神面前找到他人生的方向和使命感。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关怀他的过程当中认真去解决的。另外呢，就是如果服事没有果效的时候，他不见得是我们的服事出现问题，或许有些时候呢，是要让我们全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一个功课。因为有没有果效是神说了算的，有些时候吃饼吃到最后一口你才有饱足感，并不是说只需要吃最后一口。或许你们在长期服侍他的过程当中，都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都在不断不断地改造他，只是你们没有吃到最后一口，没有看到一个从量到质的一个飞跃。因此我当然鼓励你们不要放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也在想，一个教会有福了，就是神把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放在我们当中，他操练的是全教会的爱心、耐心、盼望和一个对服事的认知。我们往往是希望做工带着果效的，但是当做工没有果效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想要放下来。我其实也觉得它不是一件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因为我们精力是有限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么多人去服侍一个不愿意起来的姐妹，是不是明智的决定？无论是教会的牧者还是同工们，都需要再三的思量你们的人员、你们的人手，还有就是教会目前的生命的光景，有多少弟兄姐妹正在等待着喂养，他们是愿意被一对一的来带领的。那你们就需要把精力花在那愿意去追求的人身上。这个是耶稣基督拣选门徒的一个原则。我们说了，门徒一定是有拣选的过程的，绝对不是所有的人都花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因为你只有这么多时间，你一定要重新的有筛选。但是这和关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说了，带领门徒和去关怀教会里有需要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关怀是不可以放弃、不可以停止的，不能够因为他软弱、不爱主、不起来，我们就不去看他了，不为他祷告了，不花时间给他了。你们只是可以慢下节奏来，不需要花时间带着他读经、带着他祷告，花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他很显然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你们要不要去 探望他，每一周派一个固定的人去带他做一个祷告，去探望他，为他送生活的用品，这是需要的，因为他的确是在生活上是有需要的。因此呢，把牧养门训和牧养关怀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开，你们把这个整个事情融合在一起说了，我认为它是两码事，是两个不同的教会牧养的层面，所以要请牧者呢重新去思量我怎么对待这一个姐妹和教会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属灵的需要怎么去满足，肉身的关怀如何去满足去跟上，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教会的两个部门，门训部门、牧养部门和关怀部门，要把它分开来做，只有这样你们才不至于精疲力竭的在同一个姐妹身上把所有的事情糅合在一起做，然后看不见果效。
其实牧心自己也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陪伴软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你们有着同样的挣扎，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和无力感。每一次在面对这种困惑和无力感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催逼我们回到神面前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看不到果效，你灰心，你沮丧，当你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不愿意站立起来的软弱，而产生的一种不管是厌恶或者是嫌弃等等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光照我们自己生命的不足。因为爱是所有的总纲，当我们出于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张儿姐所说的，关怀和牧养就可以完全的分开，而不是说哦，我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一定要让他刚强起来，我一定要让他在基督里面找到自己的这个，
结果他不放下我就放弃他。
对，然后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自己先没有在爱里面站立的稳，
是，
所以当我们认为这个人软弱，这个人扶不起来，这个人侥幸，这个人摇摆的时候，是映射出来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残缺。就像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主基督耶稣他都不灰心，我们为什么要灰心？
是
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人灰心？而且我们明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明知道人做不到，他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是，
所以退下来为你身边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前两天跟我的一个姐妹讲，我说我不会再叨叨你了，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你不灵修，你不写灵修笔记，我不叨叨你了，我叨叨不起了我。但是我接下来做一件事情，我天天到神面前去叨叨你，主啊，你去管管他。然后我这个姐妹很有意思跟我发了，说你这是太狠了，让神自己来管教我。我说因为只有神管教你才是最有果效的。我对你现在要对我的女儿实行一样的方法shut up and pray 哈，就是我闭嘴我去为你祷告。但这的确是我们唯一可以去帮助软弱弟兄姐妹的方法。因为今天张儿姐也在我们录制节目前提醒我一件事情，你不是果效的产生者和成就者，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没有果效。真的有可能我们服侍这个姐妹一辈子，她最后也没信主。我们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因为那是神的权柄和神的拣选。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做这件事情蒙你的喜悦吗？当我们去爱和关心这个姐妹的时候，神当然喜悦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表达和流露我们的爱，我们在把基督的那个爱流淌给这个黑暗的破碎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爱，而是站在某一种道德的制高点上，或者说，哎，我是基督徒，我比你强，所以我怜悯你，我可怜你，我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对不起，神并不纪念我们的服事。
是，
所以今天当我们的这个姐妹写来这封信件的时候，牧心在结合自己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陪伴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正在陪伴的闺蜜的女儿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其实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为了让我们服事他们，是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先回到神的面前。
是，而且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服侍。
是，
求主帮助我们抱着正确的心态，让我们的服侍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个契机。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